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元音老人注的大手印显示。我们先学这个徐恒志老人的这个序。恒河大手印是佛教密宗中的一种高层次修法，不修而修，修即无修，言语道断，心行覆灭，于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处，讨个消息，然后悟烦恼即是菩提，妄念即是妙用，空有不二，体用亦如，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想让魏老师啊着重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不修而修，修即无修。下面还有一些，如果师兄们想有什么问题的，包括空有不二啊，体用一如啊，烦恼即菩提啊，就妄念即妙用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啊，你可以打出来，魏老师会针对您的问题啊详解。好的，有请魏老师。
好，我先说一下我们学习大手印浅次的缘起。是我们在那个好像是在那个还没有补讲那个心经结引之前，一滴水管理群那边这个呼声比较高，当时有一部分人是提出来要补讲那个漏录的那个心经结引的那个说先补讲一下那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搁浅了。现在心经结引结束了，我们接着来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想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不是一个群嘛，很多群，这个就是很多老师啊什么都讲了好多好多遍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就是缘起，就是有这个师兄倡议讲这个，我们就按照大家的这个意愿来进行学习这个大手印浅释。我们说大手印，先说大手印这三个字啊。大手印本来我们师父他也给讲了，后边也讲了，他是就是无手印啊，就是无相啊。这本来按照我看到的是按照贡嘎上师说的，他原来啊，他应该是从那个恒河从印度那边尼泊尔那边传嘛，只是传是大印啊，也就是我们的法性，也就是我们的根本啊，根本字。在这个地方叫大印，可是因为这个佛性它不是有很多名字吗这个也算是一种心性之浅次啊。这样一说我们都知道什么佛性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如来啊等等，这个就是大印。但是这个法传到密宗的时候它是加上了一个手字。加了一个手，他就是表尊重之意，尊重佛典之意，此手是表尊重佛之手，这个也就是表示对佛尊敬的那个无比尊敬啊。按照梵文的解释，它是马哈木藏，这就是大手印。梵文原来的文，原来大手印就叫马哈木藏，后来移作那个汉语的时候，可能就移作为大象征大印啊，就是这样子移到我们汉地，可能就是变成大印了啊。然后这个藏地的这个尊者还是觉得加个手更为尊重佛典之意啊，这个所以就有了大手印这个称呼啊，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大手印简单的说，它就是表佛之能尽所有，无二无别，空乐智慧啊，就是表这个嘛啊，是说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这里边我们就说大字，这个大要说按照我们师父，按照我们那个元音老人说的，不就是那个略论里边也有无所不包啊，至高无上。这就是大的意思，这就是意思，就是人间我们这个世间听闻道的无所不包，至高无上啊。那我说这个大，那你就已经不是我们凡夫所想的大小之大。我这一说有 有的师兄弟就可能就清楚了，我们的法印，我们的法性，哎呀，都不能用这个大小而来形容它了。但是我们听不懂，听不懂，那就用这个大德来表，哎，无所不包，至高无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边的手刚才说了印，我们说印，那就是我就说印不就是印气印符，对吧？印符就是说用这个符号，用这个大印这个符号来以心印心啊，印气也一样，以心印心就是这意思。也就是说它含的意思，要是说说到底，那就是说一切轮回涅槃之法，它无不一一契合佛的如来妙旨，更无一法能够逾越这个智慧，在这个智慧以外的啊，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哎，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源头，哎，一切诸法都源自于我们的本性啊，就是这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说惯的这个语句就是这样子。但是大手印它有好多种，我看过有一本书叫《朱家大手印》，这个大手印有数种，但是元音老人也说，还有我们汉地的人都这么说，最上的就是什么呀？最上的这个大手印就是恒河大手印啊，恒河大手印就是表心性言啊，就是直接口耳相传。以心引心，它就是这么一个法啊，这就是大手印。也就是在说这个下边上师说用了五个字大手印浅释，我们可想而知这么厚一本书，上师说是对大手印的浅释，可见佛法浩如烟海，就是方便诸多，妙用无穷，是不是这样说？也说不尽，就是也说不尽大手印的妙处啊，这就是大手印诠释嘛啊。所以这个下面是徐老他做了个序，恒河大手印是佛教密宗中的一宗高层次修法，不修而修，修即无修，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欲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处，讨个消息，然后悟烦恼即菩提，妄念即妙用，空有不二，体用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一段道出了佛法的根本见，哎，根本见，哎，我们说恒河大手印，我们现在开始说恒河大手印，刚才说是大手印啊，这个恒河大手印我就想说说为什么叫恒河。我们都知道恒河是印度的一条最有名的，就是象征印度，对吧？佛法啊，那个象征的那个佛法一说如恒河沙，对吧？就说那个妙用的时候如恒河沙啊，说这个恒河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我就觉得是，哎，就说这个恒河大手印有诸多呀，无量无边，像恒河一样这么多的大手印，是吧？但是我们要就是说广说是这样子，如果细说呢，我就看了一下有一个记载，就是第一代就是初祖白教，恒河大手印是白教里面啊，大手印是白教的说法嘛啊，说这个第一代祖师是帝洛巴，他是恒河的尊者，是印度人士，哎，是白教的第一代尊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在恒河边上口耳相传，传给了我们藏地的一个叫那罗巴的尊者啊。这个尊者我看到他是，哎呦，闭关多少年，苦行多少年，又是什么什么，那都不说了，就说这个那罗巴他遍熏直思，当他在恒河边上看到帝洛巴尊者的时候，他就惊呆了，因为他看到那个帝洛巴尊者正在用网往那个鱼往肚里活吞，哎呀，他一看这是什么佛法，他自己万分的反感和这个内心里生疑了，就说这佛法宝贝 这从善入手，这怎么可能会，哎，还讲因果，他怎么会活春之余呢？对吧？他看到这个以后，他就这一脸惊愕。但往余的地罗巴尊者，他看见这个那罗巴很怀疑他的时候，很怀疑的那个状况，就问他，你知道鱼已经吞下去，你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吗？这时候就开始点他了啊。这个时候一边说什么是生什么是死，这个话已经听到了，那罗巴已经听到了，但是内心的疑惑还没有解。这个时候地罗巴这个尊者将吞下的鱼瞬间吐出，这个鱼反而比原来更加欢实了。地罗巴紧接着又对着说，你知道吗？ 我让你看看，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个时候那罗巴就在这瞬间获得了极大的加持，从而成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说那罗巴这个尊者啊，他就是在这个恒河边得到了这个师父的子子心性。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密宗，它就跟我们说的禅宗是一样的，是吧？跟这个拈花一笑微笑是一样的，用的手段可能不同，但是这个口出之语还有那个以心应心的那个，你看这个过程我们就很显然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毫无疑义的就是这个那罗巴瞬间就证悟了啊。然后他就回到了这个什么呀，回到这个藏地，这不就有了第二代了吗？第一代就是印度人，第二代就是我们藏地啊。这藏地我就觉得后边我们是不是要说一下跟我们元音老人有关系啊？就是说这样子以来呢，这个谁呀、啊？这个回到汉地，然后就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一直这么传。就是心心相续而传，口耳相传，传自心髓嘛，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又传给马尔巴，我们都听过弥勒日巴、张德巴等等。后来我们又听到就是贡嘎上师，这个安心法要恒河大手印，安心法要这一部分就是贡嘎上师做的啊，就是他做的。他好像我看了，好像我也记不太清，可能就是闭关几年以后。出来一个东西，就是验证嘛，啊，验证佛法怎么传，把这个白教的这个大法怎么传下来，写了一本新这个，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叫恒河大手印，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叫安心法要啊，有时候我看到安心法要是恒河大手印之摘要，还有这种说法，但是我看了一下，大概。恒河大手印就是传心性之法啊，这么一个口耳相传的心髓之语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传给贡嘎活佛以后呢，那时候是若那活佛正是藏交会他是委员的时候委派他，因为这个若那活佛我们都知道他通禅通灭啊，他又是当地藏密佛教会的委员，所以他委派贡嘎活佛到汉地来传，所以我们汉地看到了恒河大手印，看到了安心法要。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也可能不止一次的去这个贡嘎活佛呀，不止一次的去过汉地，在这个其中曾到过上海。但元音老人说过，在他开示里边说过，元音老人领他的母亲去皈依这个去那受法嘛，贡嘎上师也一起一并传给了这个元音老人。也就是说元音老人曾受贡嘎上师亲传，并得其密钥传承，也就受了那个阿斯利光明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样子我们才有幸获得了这份珍贵的资料。元音老人又细细的讲解，取名叫大手印潜示。这也就是我说的恒河大手印和大手印它这个名称的来历就有这些内涵，但我们就粗粗的过一下，我们大概知道是密教的教典但是 同我们这个汉地的禅宗是同出一辙啊、没有二别，所以都是讲心性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恒河大合一是佛教密宗中的一种高层次修法，就是不修而修，修即无修，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以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处，好的消息。然后悟，烦恼即菩提，妄念即妙用，空有不二，体用亦如，一切皆啊，一切法皆是佛法。我们看到这儿以后，看到这一段以后，知道佛法是正见，但是这是佛之正见。我们能够知道这是正见，已经很难能可贵了，哎，但是我们要相应，跟他相应，就是以心印心。我们能够相应，跟佛相应啊。你要不能相应，当然你能相应，那你就是大事了结啊。你不能相应，还要无修而修啊，还要不修而修啊，还要经过这个过程啊。像我们修心中心就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见解，我们有这样的知见，但是我们有六因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修法。哎，啥时候修的你了无一，了无一痕，了无一，了无踪迹，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现在提前一把持难，这就算我们有一个阶段。就是说正道也好，说什么也好，就是我们和这个根本的佛法相应了 啊正道也就是和佛法，就是把佛的这个见知见变成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智慧了啊。当然了，那你就肯定是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菩提都是我们自信，都是我们自信的这个显现啊，啊，妄念就变成妙用了。这里边是空有不二的，空不二有，哎，有不二空，哎，所以空有是不二的啊。体用一如，体用一如都是我们这个自心之体它的显现，一切佛法皆是佛法。这个时候你再也不疑，哎，佛和众生还有这个心性各有什么差别啊？再也不说是还有凡圣之差了，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了啊。这一段我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嗯。我看师兄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问题？
崔老师，北京的崔师兄他说，心行处灭的处是指什么意思？
实正道，没意思。我先告诉你，什么意思都没有。
嗯。还有魏老师，这个不修而修，修即无修。
这是我们的本心呀，不是修而来的呀。
哦，
是说我们的本心呀，我们的心不是而因修正它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而不是因为修正啊，你修正不修正它本体就是这样啊。有了这样的见，一直有这样的见，我们在修心中心的时候，这就是不修而修啊，对不对？我们就这个知见你能修正掉，它本来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不修不修啊，修即无修，修了也是没有修的痕迹啊。你没有这个见的时候你是不行的啊，没有这个本来是佛这个见的时候，你肯定就落于分别了嘛啊。
嗯，清楚了。师兄们对第一段还有什么疑问吗？比如说烦恼即菩提，妄念即妙用，空有不二，体用一如，这个都明白吗？
不会明白，不会明白。因为怎么呢，我跟您说，这是序，我们可以匆匆的过，因为上师在下边会讲啊，他会讲，他不可能就是这样子，因为这序他会说的特别简练啊，但是上师一本书都在讲这个第一段，所以我们就说先就是过一下，去就过去就算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第二段。圆心老人李中鼎老先生以94岁的高龄 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不遗余力。此书是继佛法修正心要的又一部巨著，反复叮咛，和盘托出，生动活泼，触类旁通，却是度生的宝筏，成佛的要诀。希望读此书的志士人人开智慧眼，入无相门，大机大用，悲怨无尽，恕不辜负老人的一番苦心。1991年1月，后学徐恒志办序。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的徐老师讲，他在这对元老人做了一个概述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讲了吧，我只有觉得，
好的，
因为后边大手印显示里边上次会细细的讲，所以我们在序言那边就不讲了。我觉得有必要讲的就是什么是大手印，什么是恒河大手印，给你们说一下，就是引入正文吧。我们再看元一老人的序。
好的，元一老人的序言，这里给大家讲一讲大手印。大手印是密宗最高层的法，密宗分九层次第，这属于最高一乘，藏语为阿底约嘎，就是心中心圆满相应法。我们大家修心中心法已经很长时间了，都应该有些成绩。有的人已经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有的人呢，可能在座上本性现前时没有觉察而划过去了。所以今天和大家讲一讲佛性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才能见到它，见到之后又怎么样来进一步提高向上，启发妙用而圆成佛果，以提醒敦促大家共同进步。
嗯，
魏老师。
这个里边我就说上次说的这个大手印是密宗里边最高层的法，然后那就说什么玛哈瑜玛哈瑜伽呀，阿尼瑜伽呀，还有阿底瑜伽，这里边阿底瑜伽它就是最高层的，最高层的我们已经已见分晓，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第一段是徐老这一段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就是他这个是这个法。就是我们说大手印嘛，是吧？大手印它就是持法的无息灌顶啊，也没有什么羞耻，没有什么痕迹在你心里边，就是和佛心相应，就这么一个法啊。但是有一样，就是我在密宗，他为什么推崇，就是讲的密宗嘛，密宗他就是说最推崇的就是把这个上师搁到最前面。像我们也是南无诸佛，南无不带雅，南无大雅，南无那么心结，就是说现在佛陀圆寂，只唯有上师能够代表，就是具格的上师，他可以代表佛传佛心印，这样子我们知道了，唯有上师能够与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唯有与上师相应的时候，才能够证悟嘛所以知道这个是当然是心里边内心里边十分恭敬尊者的上师的，按照这个藏义的说法，他就是礼拜恭敬啊，这个层次亲近，一起上师就跟师父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就是时时刻刻就是观察呀内心呀什么这样子逐渐与上师相应嘛这样子在亲近上师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有可能也有的地方他是这么说啊，我看公大上师是这么说，说仅限于上师微妙身相啊，就是这个微妙身相，我觉得也就是上师的这个法身之相嘛，就是我他的根本啊心呐 就是你与上师的微妙身相相应的时候，既能立德正悟啊，就是通过你恭敬啊、礼拜啊、层次啊、亲近上师啊，也可能你就觉得，我的身就是师父的身，师父的身就和我 一样，哎，这样子相应啊，他可能也有自己修法，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相应的最妙处，微妙瞬间，这个微妙那就是说不可思议嘛，是吧？那就应该是和这个上师的心相应了啊，这样子心相应了，那就是正果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立正之物的这个立正这个佛那个就是立正会能得这个得物了正物了，主要是他内心没有妄想，恭敬随顺，就是那个顺性，他的这个心力在这儿，他不打那个妄想，他是贴近于契合100%的信，一直无上师，这个就不需要借助于什么外物呀，什么那个语言呐、啊，或者是比喻啊等等啊，他只是和上师的心相应，这样子他就能够究竟了悟啊，就是和师父的心相应了嘛，他就是究竟了悟，也就是说正确的啊，正确我们的身心，这样子如就是如此正，能够正道，对吧？能够得正，这才是大手印最圣意的心传，就是他的心髓才从上能够传与至今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具格上师，就是他本来已具无上的加持力，哎，这个就跟佛的心好无二无别，哎，不用不用那个方便借假的那个修整，不用这个，不用那个次第的方法啊。但是这个有一个就是说不是说你见了这个师傅，就像第一代祖师见了第二代祖师，那就在恒河边就口耳相传就心心相应了，也不一定啊。有的也能，有的也可以立正，有的不行，对吧？他可以等着弟子，就是跟着师父这样子从事，哎，恭敬礼拜，就是内心，逐渐逐渐知道师父的心情是什么样，哎，一旦这个弟子的根基成熟，因缘成熟，一弹指间立即证悟啊，就是这样子的弟子，我觉得更多。像我们新中心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说天天说是学佛第一要积淀证，对吧？我们。但是不行啊，不行啊，一事都做不得主，还是不行啊，知道这个见解是对的，一事即非，就需要我们逐渐逐渐的因缘符合陪着啊。我们就是说跟这个大主是不同的，我们只是打妄想啊，了不得的那个妄想，打了一打多少，你不是说的多远而去，对吧？你打的没边没院，根本就不知道停下来回过来，跟那早都忘失本来了啊。就是这样，我们也有成功的希望啊，也有成熟的这个时间啊，啊，也可以在一传子间立马证悟，立即证悟，就相应了，哪有现在过去未来，没有这个。正因为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才可称为大手印。啊，这就是说，这是密宗的最高深的法门。我们今天算是看到大圆满，它里边讲最高的，也就是最高的，不是也是说那个心中心吗？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人家那个是已经起诸多妙用了。嗯，哎，他那个修心中心和我们那个那个用啊还不太一样啊，就像宗密啊，还有藏密啊。它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是为了用心中心全力而来立证佛心呢、啊、是吧？这一点上，不管是宗密也好，藏密也好，禅宗也好，还是我们教下说的教下也好等等，我们心中心也好，它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这样啊。但按照密宗来讲，密宗分九乘次第。哎呀，这个什么内三乘外三乘密三乘啊，这个你要是想了解的话，我想你是看看红教大圆满，他这个他有那个资料 嗯，以前我们都见过啊，告诉你大手印属于最高一层，那藏语为阿迪耶法，哎，阿迪耶法那就是讲那个心性的啊，这心中心圆满生命法，我们当然是心性，这就不用了吧，有些成绩，有些人已经打开本能见到本性，有些人呢还在本可能在这方滑不起来，哎，所以今天和大家讲一讲自信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做到的啊，下边上次会讲的，那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这段话我们就不讲了。嗯
嗯，好的，祝密宗判定佛法共分九层次第，外三层，内三层，密三层，先把这九层的内容稍微讲讲。外三层是声闻层、缘觉层、菩萨层，是指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所行之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恒等法，泛指显教。内三层是指坐部、行部、瑜伽部三部修法，坐部又称事业部，有增息、怀珠等等法门，这都是随顺众生的愿望而启用的法，也是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的方便机引法，并不究竟。行部的修法，目的是了生死出苦海，才算进入了实修。从观想入手，修气脉明点，如波瓦法等等。瑜伽亦即相应，瑜伽部的修法，事与理相应，言与行相应，上与诸佛相应，下与众生相应，从这里开出三个层次，就是密三层。密三层是玛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玛哈瑜伽以及大圆满相应，将观城的气脉等有相的东西化空，以与无相的法身相应。阿努瑜伽亦即无上圆满相应，以戒智为去入门，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一实相。阿底瑜伽亦即无比圆满相应，进而合三成为一大密咒成。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密宗这一块的这个叫法呀，我都说你要是想现，这就是注解了啊，这都不说九层次第吧，这是注。你要是再想了解的细，你再去修法修的过程中怎么样啊？那很多内容很多啊，那这个已经给我们加了注了，这就是九层次第法啊，这个我们清楚了就行了。嗯，内三层、外三层、密三层，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跟上师学法的时候说过这个。另外一件事，另外的就是说，嗯，平常他也是看你个人的根性啊，就是你这个每个人的根性，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终于有一天能够相应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知啊，我就在这儿再也不依佛说的话了啊，你跟上师说，上师说这肯定不行啊，你这是。第二页知道不知道，你这还不能了手，进一步怎么办，跟我说的就是说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三密，就是说这三密融为一体才行。你那个光在那执着你那个性体对吧，你光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住待在上头，你保是保不，这个性体它本来就这样，就不需要你保，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懂不懂啊？是说我们那个心态，保我们那个不要打妄想，不要再起心的那个杂乱之心，妄见啊，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教上的来讲，就是说我们通教的这个明心见性，不是上师说了？先是见法身，然后是触法身，然后是透法身，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你才在门外看了看你家里边，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大宝贝也是光明大放，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也是跟如同等佛一样啊，都没有二智，说我再也不疑了啊，原来佛说的这是真的呀，实有啊。哎，好，这个就不同于凡夫之间的那个有无之有了啊，说不是那个不一回事，他已经超越了那个，就是已经做断了能所啊，这个真正的佛性就是我们的本体才能现前啊。现前你这后边事儿还多的呢，后边还多的呢，不是你一见就修了，哎呀我那个什么大修些了，再也没事了，闲人一个，不是啊。我们上次学那个问答集，我们不是说了吗，未见性前如山考比，已见性则如山考比，是不是告诉你了，你这时候才知道用功啊，你才用功，你这时候才知道不着相去念坐上吃肉啊，这不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啊，还用疑身吗？这才是进入正修啊，对不对？除习气啊，再也别疑。就说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们不用那个什么，这对这个秘法啊，这什么这个怎么观想啊，怎么这观想那个明点呀、气脉呀、什么增息怀度，这都是前行啊。都是前面的东西，对吧？它都是，你看，成为四业部，还没进入正行呢。啊，我记得弥勒日巴不是说，他学了那个诸法，他报复他那个是姑姑也是什么？就是用咒那个刑法，招来一场冰雹嘛，把他姑姑家的那个稻田是什么麦子呀什么，都给要那个什么一起打死，就是他那个心呐、啊，就那个嗔恚心呐、啊，报复他。我都忘了那个，你过去看过那个书，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咋回事了。就说这个没有进行他那个进行我们说的那个正行之前，他们还在做这个。哎呀，能增加我的财富不？能够怎么样？哎，等等，哎，他们还在行这个事业部，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事业啊，让我家庭富裕吧，什么等，哎。让我别那个病患消失了，说等等，就是事业部嘛，啊，哎，就是这一类的，所以我们就不去考虑了。这一段，我就看谁要想了解，哎呀，那个什么马哈要干，阿顿要干，阿蒂要干，到底是那个什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我们也用不到，我们也不那样子去观想，我们直接就是冲着就是阿蒂要干。啊，我们讲这个大手印嘛，啊，阿弥陀佛，啊，就是无上之心中心佛嘛，啊，这一段就搁过去不讲了，谁要想有兴趣，谁自己去看啊。
好，恒河大手印和禅宗一模一样，他也不讲用什么法修，而是讲无修无德无证，直指人心成佛，但无修无德无证。这是真如本性的自然智，我们要证到这种境地，才谈得上无修无德无证，而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如果仅懂得一些义理，而没有做到心境一如，顺逆无拘，纵横自在，就说无修无德无证，那就完全失去意义了。所以我们要把恒河大手印和大家讲一讲。
嗯，我们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哎呦，我们最喜欢看到，就是我们感到很轻松啊，看到这儿就觉得从内心会意的那个感到那个愉悦，对吧？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哎，恒河大手印和我们禅宗一样啊，哎，不加修整啊，啊，他也没有什么方法，他说的就是。无修之修，就无修无德无证啊，没有什么可供你修的。这个大手印，这心性你怎么修啊？它本来如此，它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怎么样？无德你怎么？它本来就圆满的了，你还要得什么呀？对吧？也无需修正，你迷惑与明白，它都在那里，它是说如如不动，哎。从来如此，凡圣无别，哎，他就是这样啊， 我们讲到心性的时候，肯定这个本体是无需修正，不从外德，也不从内德，没有什么可得，也不需修正啊。这就是这个方法，这告诉你，直指给你，这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但无修无得无证，这是真入本性的自然智，就说本有的自然的，不是因缘，懂不懂？不是因缘得的啊。如果是因缘，还有和合，还有生灭之相，你这个是本有的无修无得无证，本有的自然智，哎，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要证到这种境地，才谈得上无修无得无证。现在我们四兄弟听到这个地方，哎呀，内心的就我刚才说的愉悦啊，高兴啊，哎呀，那我和佛一样，我那自己的那个狂傲之心，那个我慢之心，那个劲儿就上来了。什么修不修的，什么哪有哪用修整啊？我本来无修都不懂，我无修无得无证，这个劲就上来了。这真是，这就是一个大我慢，这种哎。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妄想啊，而不是空口说白话。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一看就明白，这上师刚谈到无修无得无证，就告诉你正道方谈无修无得无证，对吧？我们要证到这种境地，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和无修无得无证之心。之心性之体要相应，和佛心相应啊，这样才能真正能够承担得起无修得无证啊。你光说哎呀，我谁不会背，就这几个字谁都会背，背背就心里边都按耐不住的那种意愿，是吧？就是读上去就觉得轻松啊，就觉得飘，对吧？但是呢，你没有证道的话，你那就是上师不都说吗？那如地狱，如见舍，你那就是很危险的，不讲修正是说的起，这个地方你不要误会，所以上师，直到我们那个众生之心啊，一说无那就偏了，是吧？一说有也偏了，所以上师说，要把这个恒河大水运和大家讲一讲，就是这，直到我们的心，不老说狠，对吧？好，我们下面再看。
所谓大手印者，并不是有个手印用来修持，不像我们修心中心法时有六个手印一个咒，需接印持咒修。这个法是直指法门，直接告诉我们真心是怎么一回事儿，怎样来开发智慧，怎样来启发妙用。所以这个法是直截了当的直指法门，修心中心法的人听了很有用，因心中心法也是不用通过有相而直正心地的。大手印有很多种，恒河大手印是其中最上之大手印法门，它不要什么观想、气脉、名点、本尊等等的法，也无需持什么咒，它直下只是我们见性成佛，所以是最高一层的法。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说和心灵心相应啊？就是说我们的见和这个大手印见是一致的，见地的见是一致的啊。我们虽然说有那个六个手印一个咒语，但是我们的内心并不把它作为一个有相的法来修，就是我们的内心还是无相，直指法，修的什么时候相应了？你这个六业一咒，你什么时候相应了？你可以放下不修啊，对不对？不相应的时候，就是这个六个所印，一直这么按照祖师的开始去修，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藏密的那个，也是恭敬礼拜呀，从事这亲近上师啊。那个一样啊，初为妙身啊，等那个一样啊，跟那个一样啊，福德因缘具足了你才行啊，要不是我们的妄心在那儿一直执着，那个劲儿，那个什么呀，不能平视，那你就是 永远不能相应。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心，这个心和这个大佛印说的这个心性之心是一回事啊。这个法是直指法门，直接告诉我们真心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来开发智慧。我们看啊，我们往后看，我们不解，如果要解一句一解，这一本书都念完了，对吧？不用通过有相而知正心地，大佛印很多种，这个都说了，它不需要什么观想观相，什么气脉凝点的修持，也不需要持什么证，直下子字见性成佛，所以是最高的成法。我们和这个还有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恒河上那个遇到的那个地罗巴啊，那个尊者的时候，还示现了一个，就是他们用现实说法，就是当下相即性，性即相，他就能说到根本上，就是能够示现无相啊，那个真实相。当时那个阿那罗巴不是直接就证悟了吗？现在我们的跟我们汉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说，通过这个语言都可以，就是言语相交，就是一听到这样的语言，我们内心为什么有这个意愿，就是有血相应，有相应就觉得好，就觉得比那个哎呀可大楼十万遍，共马扎十万遍等等，哎呀共上师什么十万遍，就觉得比那个来的痛快啊，就是我宁愿就这个六一周两个小时这么做，我内心还是觉得是能够直接相应的，还是有这个跟这个心中心法那个相应嘛，有缘嘛，还是这样子嘛，是吧？这个就是凡是修心中心的，不管他，你就像我们看到有的念佛都念到那个喇叭声，汽车的喇叭声也是佛号，钟表声也是佛号，走路也是佛号，等等，睡梦中也佛，但是他一根不断，他内心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然后来修心中心，好，不用三五百多，他这个疑就没了，就说和这个法相应嘛，这个能够速开智慧啊，能够有这个成效啊，像我们都是别说一百多都应该。就是刚一听到我们都觉得内心愉悦，修一百多心体你就应该有更的什么呢，就是说一百多之内你肯定觉得那个哎呀变化，身心变化极大，到后边你觉得越来变化越小，我告诉你那个变化不变化，最后到不变化那就是你的本体，你还要上哪找，告诉你本体无形无相，你非要找个样，你找的那个样子就不是，就是落啊，就这个要靠你自己悟啊。上次不说了吗？子子见性嘛，啊，子子见性成佛嘛，啊，指给你了，你自己那个妄想执着在逐渐逐渐的减少的时候，回光一瞥，哎呀，你的心原来是这样啊！如果我要不执着这些所有的见，所有的相，我不当下就是佛吗？还另外再找一个什么样，对不对？我们不是说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曹三祖是吧？啊，说那个朝阳已现，是不是？哎呀，相应啊！你这在这灵光毒蛇毒药啊，这怎么？他问他的祖师，他问他的师傅，他师傅犹如阶下汉，你还在台阶下边呢，你根本没有上，没有上阶啊，就是你还没有法身正住呢。哎，那怎么正住啊？对吧？怎么正住啊？忘了你那个所经历的吧？不是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忘？对不对？那个东西也是自心的。用啊，最充分量说是我们自信光明，就那个报身嘛，啊，是我们自信光明报身嘛，啊，我们的法身是不着一丝，不变一物，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真正到这块了，又在那犹豫了，又想捞东西了，没东西，不是说直接指示我们见性成佛吗？对吧？ 好，这一段就说的太多了啊，我看有没有不清楚的，雪晶霞你看到没？
嗯，没有啊，没有提出问题。
好，看看有没有需要，内心里边有不甘，那解决不了，那你休息啊。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拿出来供大家学习学习，参考参考。
啊，师兄们有不懂的啊，可以那个打出来啊，也可以说你要是想上麦的话，也可以上麦。好的，我们继续。所谓大手印者，就是一真法界。什么是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本性真如妙体，也就是成佛的根本。为什么叫大手印呢？因为我们的佛性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所谓大相无形，大音希声，最大的相是无相之相，无相可见的是最大的相。我们的本性是非空非有，非轻非黄，非大非小，一切皆非，所以把它说似一物皆不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仿，因为它是无形无相，无可比拟的，它是大的不得了，尽虚空，遍法界，无物不包，无法不具。手就是心，心就是手，俗语说得心应手，就是这个道理。假如不是心，手也不会动。印就是我们和佛心心相印，佛心就是我心，我心就是佛心，故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又云千佛万佛共一体，即此意也。故大手印就是我们的大心，就是我们的本性，一切东西由它升起，由它显现，由它变化，这叫大手印。恒河大手印就是这么好，这么高。因而下面我们要把这法宝和大家公开的讲一讲。
就是嗯，我们再看看这一段哈、啊。哎呀，当时就是提纲挈领的，就把心髓的东西提炼出来，凡是给我们说心性，还是给我们介绍这个恒河大手印和禅宗和我们心中心，它都是同一鼻孔出气，都是一样的啊。你看，所谓大手印者，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说的心性，不同的说法。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大印才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叫法。哎呀，就是大印，这个印无形无相，超越大小，就是大小就说不到它。嗯，就是这个大手印者就是一种法界，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呐、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被我们自己封锁在这个仅有的一个四大为体的这个躯壳里了。哎，你看我们只能动我们自己这眼前这么一点点儿，对吧？胳膊动动，什么眼睛看看，什么什么耳朵听听，我们只能动的一点点，动一点和我们所有关的，对吧？看看外物什么的，感受一下什么等等，就变成这个了，都变成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这个一真法界，那个小的，那就是太渺小了啊、嗯！而且还有夹杂着无明，哎。这样子真心的就这个本有的妙用它出岗，就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我告诉你，就是妄想执着，什么是妄想执着啊？我们想的那个，我们都说了多少回了，我们众生，我们凡夫有无之见，是吧？因缘和合之见等等，是哎呀太多了，什么菩萨度六度万圣之见什么等等，还有什么佛有另一个佛之见等等，你到最后都要扫红这些剑，一法不立，一物也无，了不可得，内心是空空朗朗的，没有了这个心，你想想哪个地方都可以应， 哪个地方都可以应而起用，嗯，这个才是大，无形无相，到这个程度了，无形无相啊。什么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本心真如妙体，就是我们体啊，就是我们的真如妙体。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量这么小？为什么佛的心那个心量可以即时空变法界？啊，为什么观自在菩萨他可以十方世界这种往来都可以啊？啊，度我们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为什么能够起这个用？就是他没有我们众生那些见。哎呀，我们认识的那些见啊，这个告诉你，我们这个本有的心体就是我们成佛的根本，这就是根本性，这就是学佛的正见，这就是我们的印气，哎，这就是我们的大宝贝，这个就是，你知道吧？你再也不会那个什么误解了。佛法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但是它不断念啊，它可以起诸多妙用，这就说我们的心，你谁都有，哎，放心吧，每个人本来都是佛，每个众生本来都是佛啊，不是说石头木什么那个树木草木丛林都是佛吗？它都是我们自己的显现啊。那为什么叫大手印呢？因为我们的佛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就不能用大小来比，对吧？小而无内，它大而无外，没有内外。告诉你，没有内外，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佛教里边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啊，所谓大相无形，大音虚声，最大的相是无上之相。无相可见的就是最大的相啊，就说我们的心性啊，说我们的心性啊啊，我们一起念，上次我们说了，我们一起念就对应一个这个相就出来了，心相啊就出来了，哎，对应了外，这最后对应到什么呀？对应我们这个身体出来了，然后对应我们六道轮回，闯了这么大的事。做了这么大的事儿啊，所以还不自知，哎，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着相造成的，哎，这个我想我们的老师兄弟，对这个已经有认识了，就是自己能够肯定的说，这所有的善恶之相都是出自于我们自心的扭曲的啊，都是我们执着的，哎，本来那个物没有善恶。这个事儿也没有善恶，哎，这个念头也没有善恶，都是我们自己啊分别自取的啊，所以才有了，因为我们着相的心嘛啊，才有相对应的所，就是跟我们相应，跟我们心所相应的那个相啊。坏就坏在我们认得实实的嘞，一点都不肯松动，越来越坚固，对吧？我们越来越坚固，而且啊，好，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这才是真实的，谁说都改变不了，我自己经历的，对吧？这就是我们最，这是我们那个，哎呀，最根本的那个我执啊，啊，先不说法执，法执当然也是我们自命的那个不能解脱的那个见解啊，这个我执啊，我们的本性是非空非有。非轻非黄，非大非小，一切皆非。哎，告诉你，我们的本性里边没有这个，你说那个空，你说的那个有，你认为那个有，不是空，不是有，这个空有就是凡夫嘛。啊，非轻非黄，没有轻黄之辨别的这个相，没有这个相，它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非大非小。也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什么大小，哎，之形象啊，一切皆非，就是告诉你我们的心是无形无相，所以把它说是一物皆不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方，而因为它无形无相，无可比拟，它是大的不得了，即虚空变法界，无物不包，无法不具，就这 勉强说无形无相，你当然你不知道，你是被妄心包裹的啊！你自己执着有一个东西实有，说着无形无相，你会执着有一个无形无相的东西，说它大大的不得了，你又会想很大，再大一个呢？比喻虚空，比喻宇宙是吧？等那也不能尽说我们的心性，对吧？它本来不在大小里，对呀、啊。尽虚空变法界，无物不包，无法不显。只能说我们的心境尽虚空变法界是应缘而现，应我们的这个而显现啊。这也说不尽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的那个光明。我光明我说的是智慧啊，不是说那个放光的光，那当然也是一种说不尽我们那个佛性的之妙啊，它这个本体之妙，你说不尽啊，无法不及，所以万法都不离其体嘛啊。这又说大手印，手就是心，心就是手，所以说的心得心应手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手和心怎么能分开呢？心和手也分不开啊，都是你啊。得心应手，假如不是心，手也不会动。印是我们和佛心心相印，就是法印。你和佛的心和佛说的这个真心相应了，这就是印上了啊。佛心就是我心，我心就是佛心，这本来就是不二的，本来就没有两样啊。故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后边还有啊，这个还专门做一个题目在讲。OK。又云千佛万佛共一体，即此意也，千佛万佛共一体。就是说千佛万佛，那包括众生啊，佛呀，我们为什么要见佛之庄严之相？我们要透过这个相见真心啊。为什么要见众生百千众相？要透过众生这个相见真心、啊。我们自心呐 啊，就千佛万佛，你众生也是佛呀，所有的佛那不就是一体吗？都一样啊，没有差别。这就是大心，就是我们的大心。本性，一切东西由它生起，由它显现，由它变化，这就叫做大手印。我们见到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也是见相即见性，这不就是印可吗？这不就是印吗？这不就是印心吗？对吧？所以这就叫大手印吗？见到一切有相的那个心相，就是我们那个心念和这个色相，你都应该会的本来，会即本来啊、这才能够相应啊，是吧？恒河大手印就是这么好，这么高，因为下面我们要把这宝法和大家公开的讲一讲。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在藏密这些法肯定不是像我们现在汉这样呢这么公开传授，不是的。你像那个说那个大圆满新中心呢，像那个红教的那个，说几千弟子才有几个人口耳相传。我见过我们的师兄弟，当初是哪儿的呀？他是佛教协会会长，也是人家说他那个，除了佛法不能的，就是。全身心的就是佛教这先生啊，他就见那个大宝法王，大宝法王就招到他，就用手就意思你上来，就跟他口耳相传了。因为他修心中心，他知道呀，他知道大宝法王就直接告诉他，结果说的心性法和我们讲的是一样的，他不能这个法王他不公开在这里面给大众开示啊，因为那些开示我觉得也没用，因为他们那个是次第法门嘛，要修什么家行啊、成行啊， 还有观想观相啊等等，你不到那一步的时候，他传给你你也不知道，给你说你也不知道，因为他信，哎呀，这个不是一生一世能够证得的，哎呀，他信这些有限的东西，他相信那个，就是他那个根性跟那个相应啊，所以我们就是很庆幸啊，在公告上是把这个安心法的大手印呢，这个恒河老人带到我们汉地，也有老人又给我们开解，哎，让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法宝啊，能够知道佛法的真精神，无上至宝是什么啊？好，我们再开始学
第一讲，大手印三要示意，统摄于心的见定行。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约之传承住上师，与我心无别。我们佛子应该知道，我们的心、佛性和历代的祖师都是无二无别的。这里拿历代祖师来代替诸佛，因为佛已经涅槃了，佛法现在都是由祖师传授，以祖师代表佛，佛和祖师就合为一体了。我们的心既与传承诸上师无别，就等于与佛无别。想到这里，有人不免要起疑惑，我们是凡夫，佛是神圣，凡圣不一，怎么会是无别呢？他就不知道性体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无论圣凡都一样。佛之所以神通广大、妙用无边，而我们不能者，是佛的性体上的污秽机构都洗清爽了的缘故。我们因为粘着事物假象、颠倒妄想，玷污了本性，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了一样，阳光显不出来，所以不能显发神用。但不管乌云多么厚，怎么遮盖，太阳还是在，阳光未曾少一分。乌云散开后，太阳就光芒万丈的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的心尽管污秽着相的缘故，但是我们只要把污秽机构洗清爽了，就和佛一样光明。所以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并不因我们是凡夫就失去了光明的性体。不过因为我们执着颠倒妄想的缘故，习染深重，遮盖住本性，光明就不能显现罢了，本体还是一样的。
我们再接着看正文，现在上师已经开解大手印前世了啊，已经开始说这个大手印的那个要义了啊。我们看了这一段以后，心里边就踏实了，因为什么呢？应知传承住上师，与我心不别。你应该知道啊，众弟子们，你应该知道啊，我们的传承从上佛上主到我的师父所传之心印，与我的心呐、啊，从来没有二般过啊，它都是无二无别的。这个传承从来不曾变过，这个传承啊，这个新的传承从上到下，从几千年来到我们现在，从来没有变过。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他凡圣如一，不是凡夫和圣人体上有什么不同，他是如一，是一模一样。怎么一模一样？不垢不净，没有垢净。说体了啊，说体了，哎，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又告诉我们，这告诉你本性。为什么说你的心和上师的心没有别了？从上佛上主，从我们释迦牟尼到我们历代祖师，一直传到我们现在，是所传之心 从不曾变过，凡圣以容，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此性体告诉你，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你别怀疑了，你别怀疑释迦牟尼佛比我们多点什么，而是你应该怀疑我们凡夫应该比释迦牟尼多点什么啊，多点什么，多了妄想嘛。但是从本体上来讲，我们的性体，此性体从来没有减少过，跟佛主、跟佛、跟主、跟师都是一般般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就说我们听到这儿以后，哎呀，原来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欠少了什么呀？明白，哎，一招子明白，哎，我们自迷，不能那个什么开解佛的真意，就这样，你不知道啊。一我心无别，告诉你没有差别，嗯，这个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修正得来的。哎，你说怎么回事？哎，不加修正，不是从外得，也不从内得，哎，无修无得无证，是告诉你无修无得无证，不是靠你修正得来，你本来就有，你本来就这样，你本来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的啊。你的真心个个如此，哎，是这样子的，哎，不是修来的，不是我们修正修到了，是你通过修正回头转脑才知道，哎呀，我本心，我这个大宝贝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天天在起妙用啊，啊，就是睡觉，就是死了也在，从来没有失过，他从来都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哎，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具格的上师啊，他的心就是佛心。我们不要一开始我也觉得，那这真的呀，我们这个凡夫，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么多人，我们的心如此善良，怎么能说我这个心还不对呢，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心，还有一个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确实是，啊，确实是你自己有很深的误解，因为我们执着而所对应，就是对应而所现的那个镜像，哎，二者皆空啊，二者皆空啊，本来不可得呀，是不是？你是因为执着了，执着了，起了念，对应现了相啊，这不就这回事吗？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不要怀疑祖师说的话嘛，肯定就是真真切切的实语者，真语者，不诓语者，嗯，绝不欺瞒。对任何人啊，他都是倾那个一腔那个心血都吐给你，你就通过口耳相传，通过什么手灌顶，通过我们这个修法，都是为了让我们醒开梦醒，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口耳相传的就是不具形象的这个本心呐，本有的这个心呐，哎，现在我们不给你灌顶，你可能觉得，哎，你不通过这个形式，你那个信心都升不起来，你不信。要不是那个邱老师老说，呀，现在的人福报福之薄了，为什么？他不信呐，佛说的是不信，过去的是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没有正道，就是我的心还不能，就知道是这样，但是我的心还不能心心相应。他是这样的，现在的人很干脆不信，对吧？我就说这个微妙意，这个微妙意就是这个拈花之子，这个微妙意就是上师传给我们的那个真心啊。实际上灌顶的时候，实际上你听到心中心的时候，你都应该相应了，你就相应了，但是你不知道，特别是你一开始修心中心第一座发那个大愿的时候，开始那个勇猛之劲，那个精进的那个劲儿上来以后，你能够那一下通体放下，那个要一个劲儿来，哎， 要不谁能下那么大的决心，突然就每天三年四年这么修啊？这个时候你是放下，那个时候正是你的自心，哎呀，圆满显现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还以为有不一样的啊，这就是，哎，这就是误解了。所以你看上师说，你应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们佛子应该知道。好，我没有按照我们心经的一句一句去解，我觉得我们都老师兄嘛，我这个就把他这个里边给你提炼一下，就是重要的地方都讲到了，你看看还有没有不知道的，我看看哪儿还没有说到的，我就跟你说一说这个地方吧，我们的心，佛子应该知道我们的心，你现在知道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佛性和历代的祖师都无二无别。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我们元老人说的太好了，我就跟你来就是说一说，就是让你印象深一点啊。因为我们密宗也是重师承，来，对我们一看，一说那个依规，定下来的依规。你就不要那个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添加了啊，不太那啥吧，我觉得不太尊重吧，是吧？这个也能像密宗上师一样视死如佛啊，能与这个老师，这不是老师，跟我们师父的心相应啊，就是和我们的佛心相应，跟我们的传承的这个心，从没断续过的这个心相应。我们这说到这个地方。要说到一个什么三无差别嘛，说这个心，我们这个心它是真空妙有之心，是说我们的佛性它是真空妙有的。你要说有一物实有，那你错了，你要说没有你也错了，你说实有你就落进去了，你要说没有你就蛮横过去，你不知道你糊涂，对吧？我们要说它的起，我给你描述一下，犹如皓月西落，清净寂然。就说这个体啊，像那个正当空的那个月亮一样，落下去了，落下去了，清净寂然啊。要说它的用，要说它的用，就犹如旭日东升，就像太阳高照啊，旭日东升，圆明朗澈。就是说这个妙用。就是他那个智慧之光，圆明朗澈，就是他那个智慧之光可以朗照遍虚空尽法界。再说细的，就任运腾腾，就是顺逆无拘，任运腾腾，都是他的妙用，都是他的妙用。这样说，你看到任运腾腾之相的时候，那也是最上乘的佛法。也是无相，也是无生，活泼泼的，你应住法相而不住，这才是好手。哎，就是光焦焦的照了住境而了无，就是哎呀，我对住法之相了然而现，就是心里边没有一物可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说的这个佛法，这个本体啊，它的体用就是这么妙。哎，就这么妙哎！你像那个心如此寂静啊，寂然清净，就像那个月亮西落以后啊，我们的妙用升起的时候，就像那个旭日东升，圆明朗澈。我们那个妙用升起的时候，就应用的时候，任运无碍。哎，你别看着任运腾腾，四象寥寥的时候，你就认为。这是相啊，不对，这也是最上乘，这才是我们的说的那个性即相，相即用啊，这才是我们说的那个最上乘。你别见相的就认为着相啊，不是的，正任运腾腾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最上乘，它正是我们活泼泼的那个住法。哎呀，了，就是不注意法的时候，正在那起妙用了。哎呀，你看他忙啊。团团转活泼泼的那个 哎呀，忙了那个这个脚不沾地一样。他实际上心里边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啊，可挂着。哎，但是我们这说，我们心里边应该，我觉得修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这个我觉得很相应。但是有时候一说，可能就是让你们一说，可能就是被这个相拿了去。哎，我要这么说，你可能也能听得明白。也能会意啊，这个时时如斯，时时如斯，那个才行啊。好，我们这个，这一段我们就说这么多啊。你看看从这里边你还有哪不懂的，我们可以提出来啊。今天我们还可以再继续，今天就是讲心性。估计天天都是讲心性啊，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捎带的，也就把我这一个礼拜所遇到的这个师兄弟提的那个，就是有疑惑的地方，捎带的都说一说。嗯，如果说再不清楚了，我们可以私聊。嗯，
河南的王丽霞师兄点赞了，给老师啊。
哦，没有事，这个体随无处，就是说我们的体众生佛，凡夫和佛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和这个心啊它都是一样的。体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我们凡夫心迷啊，自障光明，不能进显，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大过啊。我是这么认识的，也是看到这个，哎呀，圆寂老人一辈子苦口婆心，就说这么一件事，这么简单啊。
魏老师有一个问题，李师兄问的，李华师兄，怎么通过众生百千种相见真心？
李华，你不知道，我们就刚才说这个任运腾腾的时候，就不是说那个体了，对吧？是说用。我跟你说，正用的时候，它就是最上乘。任运腾腾什么意思啊？就是无助啊，无助不就是我们的真心吗？你再想想。众生百千种相，不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不是我们的心灵这么见。哎，对啊，你无助不就是真心吗？你要不失的真心，那就另说啊。你不失的也是你真心的之用，只不过你不知道。我们刚才说，体虽无殊，但凡夫心迷，你自障自己光明，你不能进显，所以你的妙用不起啊。妙用不起就是啥，有助了，爱有爱了，哎，这个好，这个宝贝这么好，我为啥不要？先收拾到我家里边再说。你不就是这点心吗？对吧？你这一有助，你自信不显了，自信不显了，那不就是等于你失去真心的妙用了？
安徽的道元师兄问：为什么说月落西山？啊，他这个是刚才
比喻。比喻，月亮在那光镜交接的时候，哎呀，照着大地亮光光的，是不是？那月亮落了呢，内心比喻你那个心呐，寂然不动啊，啊，寂然不动啊。
有一个正见师兄，他说：因盛不增，因繁不减，因相而用，无相无用，对吗？最后这个不对了，
无相无用啊，他自己想的。
啊、
哦，
自己想的。
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还是看把祖师的东西拿出来啊。因为圣不增，本来圣因圣不增啊，就是我们圣不增，凡不减是性体，是说性体因圣不增，因凡不减。后边那两句我不知道你叫哪来的，
对。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啥。
嗯，好的，今天到点了。